大家好，欢迎收听财富有道，我是大师兄。
我是小师妹。
师妹，最近你有没有发现不管是电视还是 YouTube， 很多人都在讲白银。
对，而且感觉突然爆发，我光是今天就看到三个频道在讲银价创新高。
对吧，白银突破历史新高，现在不买以后没机会，十年难遇的牛市。
还有那种很激动的说什么一夜致富的黄金时刻。
没错，我猜你朋友群组也在疯传，对不对？
诶，你怎么知道？昨天晚上我们群组就有人贴 SLV 的走势图，说已经赚 15% 了。
这就是现在的状况，很多理财投资频道和 YouTube 财经网红，他们都在讲白银暴涨的事，
感觉整个世界都在买白银。
对，但是他们只说了一半，还有一半他们没有说。
这是什么意思呢？
白银确实在涨，确实突破历史新高，他们只让你看到趋势，他们只说白银的投资机会，却没有告诉你正确的投资策略，避免踩雷。
正确投资策略，避免踩雷。
是的，白银投资有许多陷阱。其实我今天录音前刚刚看到白银又创新高了，超过71美元，
又涨了。
对，而且说实话，白银涨得越高越猛，我心里就越担心。
诶，应该高兴才对吧，我们不是一直看好白银吗？
担心的不是白银本身，我担心的是我们的听众投资错误，没有赶上这波白银大牛市，反而错失良机，甚至亏损。
诶，白银不是在涨吗？怎么会错失良机？
因为大部分人追进去买的不是真正的白银，而是那些白银 ETF SLV PSLV 台湾元大的道琼白银。
买 ETF 不就等于买白银吗？
理论上是，但当纸白银市场崩溃的时候，你手上的 ETF 可能变成一张废纸，而实体白银的价格却继续飙涨。
对，看着银价涨，但自己手上的 ETF 却
可能归零，或者被强制现金结算在很低的价格。这就是我说的错失良机，甚至亏损。
这太惨了。
对，所以我们特别制作这三集系列，就是要详细说明白银投资背后的风险。
三集都在讲这个。
对，因为这太重要了。不过我要先说明一下，这三集针对的对象。
针对的对象。
有些人也许会想，我不想长期持有 ETF， 就只想赚快钱，赶上这波上涨后撤离。
这样不行吗？
可以啊，对于这部分人，这三集内容可以不用关注，因为你的策略是短进短出。
那这三集是给谁听的？
这三集是专门针对想投资白银、想长期持有的听众制作的，帮助他们避免掉入投资陷阱。
原来如此。
因为如果你想长期持有白银来保值、对抗通膨、当财富急救包，买错东西后果会很严重。
嗯。
确认了针对的对象。我真心希望想长期投资白银的听众不要陷进去白银的投资陷阱，而那些只想赚快钱的听众欢迎随时划走，不需要在听完后因为不符合你的观念而留言攻击我们，说我们胡说八道。
师兄说的对，不同策略的人本来就需要不同的资讯。
对，所以接下来的内容是专门给想长期持有白银的听众。
那这些人通常会怎么做？
大部分人看完那些理财频道的白银分析会做什么？
应该马上就开户买 SLV 之类的白银 ETF 吧，反正手机点一点就好。
没错，方便快速，不用担心保管，很完美，对不对？
对啊，而且手续费又低，比买实体银条方便多了。
今天开始的三集系列，我们要完整揭露纸白银市场的底层逻辑，告诉你为什么当全世界都在庆祝银价新高的时候，可能正是陷阱张开最大的时刻。
原来师兄这么担心。
对，这不是投资建议，这是财富保卫战的必修课。
财富保卫战。
对，因为我们财富有道跟其他财经频道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不只是分析金价银价会涨到多少。
那还有什么？
我们更关注整个金融系统是如何掠夺底层百姓的财富，然后教大家怎么保护自己。
掠夺这么严重吗？
非常严重，通过通货膨胀、纸币贬值，还有各种金融商品的陷阱，你的财富一点一点被转移走，而你可能还不知道。
听起来很可怕。
所以我们要教大家持有实体黄金白银，从系统里独立出来，不再受剥削。
从系统独立出来。
对，这就是我们节目叫财富有道的原因。我们追求的不只是赚钱，而是一条正确的道路。
正确的道路。
对，我们希望帮助听众做到四件事。第一，看清现代金融体系的真相。
不只看到表面的价格波动，而是看到背后的操控机制。
第二，学会以正道积累和守护财富，踏实稳健，不投机取巧。
这就是长期主义的思维，不追求一夜暴富。
第三，培养内在的心性与判断力，不被市场情绪左右。
这个特别难，因为当大家都在疯抢的时候，很容易失去理智。
意思，实现真正的长久的富足，不是昙花一现的暴富。
所以财富有道，财富之道，首先是智慧之道。
完全正确，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强调，如果你不能触摸它，你就不是真正拥有它。
原来这句话背后有这么深的意义。
没错，好，今天第一集我们从一个异常的数据开始讲起。
什么数据？
就在今天，白银在上海跟纽约的价差创下了历史新高，6.42美元。
6.42美元，这是什么概念？
正常情况下，这个价差应该在1到3美元之间。之前的历史最高纪录是去年6月7号的接近6美元。
那今天的 6.42?
对，今天打破了去年的纪录，成为有史以来最高的上海白银溢价。
这代表什么？
代表实体白银的短缺已经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而且你知道吗？从10月10号开始，这个价差就一路往上冲。
10月到现在才2个多月。
对，2个多月就从低点冲到历史新高，这个速度非常惊人。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套利机制失效了，当价差大到 6.42 美元却没有人套利的时候，代表什么？
代表西方市场没有实体白银可以运到上海。
完全正确，他们卖的都是纸上的白银。
纸上的白银？
对，和你朋友群组那些人买的 SLV 可能就是这种纸白银。
天啊，这是师兄担心的原因。
没错，接下来我们慢慢讲。首先你要了解，正常情况下上海跟纽约的白银价格应该几乎一样。
为什么？
因为套利机制，我打个比方，就像同一颗苹果，上海菜市场卖78块，纽约超市卖72块。
那商人不就会从纽约买运到上海卖？
理论上是，但问题是纽约根本没有实体苹果可以搬。纽约市场那些72块的苹果很多都只是账面上的数字，是苹果期货券，是苹果 ETF 份额，但不是你能摸得到、能装箱运走的真实苹果。
所以商人想套利也做不到。
做不到，因为他在纽约买的可能只是一张苹果凭证，不是实体的苹果。
所以表面上看起来在套利，实际上根本搬不动货。
回到白银也是一样的道理，纽约市场那些纸白银很多都只是期货合约，是 ETF 份额，不是实体银条。
所以实体白银的短缺已经严重到
对纸市场跟实体市场开始脱钩了。对，就像两个平行世界，纸白银市场的价格跟实体白银市场的价格越来越不一样，而且在纸市场看到的价格还不一定买得到实银。
还不一定买得到。
对，有一个国外的财经分析师叫 Clive Thompson， 他最近提到一个现象，很多人跑到实体店面想买银币，结果店家说完全缺货。
完全缺货？
对，或者有货但溢价非常高，比平常高出很多，这代表什么？代表实体白银真的在市面上消失了。
那买 ETF 的人怎么办？
这就是问题所在，我们先讲一个数据你就懂了。
什么数据？
白银的租赁利率正常情况下大概1%。
租赁利率是什么？
简单说就是借白银要付的利息。银行或大机构如果需要白银来交割，但手上没有就要跟市场借。
原来如此，就像借钱要付利息一样。
正常情况利率1%很便宜，对不对？
对，1%确实不高。
但3-4个礼拜前，这个利率飙到7%到8%。
这么高？
对，这代表什么？代表市场上实体白银非常短缺，大家抢着借银，愿意付很高的利息，
像银行挤兑。
非常好的比喻，就像银行挤兑，平常你去领钱很轻松，但当大家都去领的时候，银行就说对不起，我们现金不够。
所以现在白银市场也是这样。
完全一样，而且更夸张，因为很多 ETF 根本就没有足够的实银。
ETF 不是说有实银支撑吗？
理论上是这样，但实际运作有3个大漏洞。
什么漏洞？
第一个漏洞， ETF 可以用期货合约代替实银。
期货？那不就是纸白银吗？
对，像 SLV 招募说明书写着可以持有最多 10% 的期货，实银短缺时这比例还可能提高。
对， ETF 里面可能根本没有银条。
是的，非常有可能。第二个漏洞就是现金创建机制，授权参与者可以给现金而非实银，然后 ETF 拿现金去买，买不到就买期货。
又是期货？
对，第三个漏洞，账面调整，授权参与者可以先创建 ETF 股份，承诺稍后交割实银，但当实银真的短缺时
又出问题了。
对，所以说白了， ETF 的底层资产可能是一堆号称与白银价格同步的凭证， 但当你真正需要兑换石英时，可能只能拿到现金，而且是按他们决定的价格。
这不就是诈骗吗？
可以这么说，但是招募说明书的小字里都写着，可能只有期货可用现金结算，不可抗力时可暂停赎回。
只是买的人不看这些。
对，买的人只看到荧幕上的价格在涨就冲进去了。
对，师兄才这么担心。
对，而且不只是我们财富有道提出这样的警告，
还有谁也这么说。
富爸爸亲戚，富爸爸穷爸爸的作者，
他不是很有名吗？
对，他多次公开警告 ETF 是假的经营，就像用一张枪的照片来防身一样。
枪的照片好生动。
亲戚预测白银会到200美元，但他强调一定要买实体的，不要买 ETF。
所以我们跟富爸爸的观点是一样的，
完全一样。财富急救包的核心就是，如果你不能触摸它，你就不是真正拥有它。
那现在市面上有哪些白银 ETF？
接下来我们要列出一份清单，但这不是购物清单，而是陷阱识别清单。
陷阱识别。
对，如果你已经持有以下任何一个 ETF， 你需要立刻评估风险。
有哪些？
美国三大白银 ETF SLV 全球最大，规模339亿美元，但普通人无法赎回石银。 PS LV 声称可赎回，但门槛10,000盎司，约2200万台币。 SIVR 费用较低，同样无法赎回。
台湾呢？
台湾唯一选择台湾元大的道琼白银期货型，背后连石银都没有。
所以这些全部都有问题。
全部，差别只是陷阱的深度不同。
那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买？
因为他们看的是价格涨跌，不是底层资产。就像我们开场说的，其他频道只告诉你趋势，没告诉你这些投资陷阱。
那如果已经买了怎么办？
先问自己三个问题。第一，你能赎回石银吗？第二，你能预测市场崩溃而事先卖出吗？第三，如果 ETF 暂停赎回，你有 B 计划吗？
听起来都很难。
所以我们才说这可能是陷阱，特别是台湾元大的道琼白银，它连石银都没有，完全是期货合约。
那美国的 SLV PSLV 呢？
SLV 宣称有石银支撑，但你无法赎回。 PSLV 理论上可以赎回，但门槛2200万台币，
普通人根本做不到。
没错，所以对一般投资者来说，所有 ETF 本质上都是单向道，你只能在子市场买卖，永远拿不到真银。
那持有这些 ETF 的人
可能正站在陷阱边缘而不自知，这就是为什么我看到白银创新高会担心，因为价格越高，纸白银与实体白银价差越大，这是两者脱钩的危险讯号。但是不懂的人还是追进去买 ETF， 那是很危险的。
那下一集要讲什么？
下一集我们要讲一个历史故事，1980年亨特兄弟的白银逼仓事件。
亨特兄弟，
对，他们做对了所有的事，买入白银，要求实物交割，银价从6美元涨到50美元。
那很厉害啊。
但最后破产了。
为什么？
因为交易所改了规则，强迫他们卖出。这个故事会告诉你，当你在纸市场赢太多会发生什么事。
听起来很可怕。
非常可怕，而且这不是古老的历史。2022年伦敦镍危机也发生一样的事。我们下集详细讲，记住一句话，如果你不能触摸它，你就不是真正拥有它。拜拜。
拜拜。